我们谢谢玄玄姐妹的主持，还有茉莉预备的诗歌哈，就是特别里面提到了，我们靠的都是主的宝血哈。那今天的这个赎罪日的征战呢，我想我们就开始了。其实我们对于赎罪制，对于赎罪日，我们是在旧约的立位记，就是我们正在读的立位记上面。看到其实这个赎罪日呢，在全世界的各民族呢，唯有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是他们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必须刻苦己身，必须要好好的甚至于禁食，然后呢，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够祷告敬拜神所以我想这个。这一天是很重要的一天，那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这一天呢，其实在犹太历上面，它叫做提斯利月，第十天，也就是犹太历的7月的第十天。但是呢，这到底又是哪一天呢？我们现在这个查考过，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最近有两次的以色列的战争，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个日子。那这个提斯利月的第七日，第十日是哪一天啊？因为是犹太历，它有一个换算，就像我们的旧历农历跟阳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每年过年的确实的阴阳历农历的时间不一样。那犹太历的时间呢，跟我们。就是西元多少年就现在的国历，是每年都在变但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基本上是落在每一年，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年的9月底到10月初如果我们不容易记得这个日子呢，那我们就记得10月6号就是现在我们算西元的这个。阳历10月6号，为什么是10月6号呢？因为有两次战争，我们前言各位看，我们也不读就是50年前的同一天，就是50年前的10月6日，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选择在以色列赎罪日当天发动了战争，然后50年后的去年，2023年的。10月6号，这个哈马斯也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种族不，也是属于阿拉伯的民族种族就是巴勒斯坦那边的那个回教民族他们在去年的10月6号发动了3000枚的这个火箭攻击造成了数百人的这个包括以色列人的死亡。这个是很惨重的一个教训。为什么是这两天呢？这个恐怕我们也没有什么答案。可是呢，这两天呢，对于发动攻击的人来讲的话呢，是占尽了优势，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一天，10月6号这一天，也就是他们的赎罪日的当天，是什么都不能动的。可以说很多事情你要临时动员都动员不起来，因为他们习惯了这一天就不能动，但这一天偏偏发动了战争，但是以色列当然立刻就展开报复了。去年的十月，他们10月6号遭受攻击，他们展开报复。到10月17日的时候，他们撤离了这个加沙走廊的很多的难民还有无辜的百姓他们就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所以实际上，到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赎罪日呢，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如果我们不记得是哪一天，那我们就要记得以色列在阿拉伯这个国家环绕伊斯兰国家环绕的这个状况之下，从它立国以来，总共有5次战争，大的战争这大的战争最近的这两次，50年前跟去年都是赎罪日发动的。好，为什么赎罪日发动 战争呢？我们不知道。我刚才说这个只有上帝知道。那上帝到底要表明什么呢？我只能说，上帝选择以色列人最看重的赎罪日，那赎罪，那肯定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天，上帝希望在这个罪的这个事情上，要向世界的人说明，向以色列人说明，向犹太人说明，向阿拉伯人说明，说明大家是不是需要认罪啊？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不是需要认罪哈？那么所以我想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啊，它非常小，它只有2.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那有多小呢？那比台湾还小啊，是台湾的1/6而已啊，不，这个台湾的60%啊，就不到一半多一点，比台湾一半多一点。然后比中国呢，那就差太远了哈，差了多少倍啊？我算了一下哈，中国是9597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中国是以色列国土的3800倍，3800倍，这什么概念呢？那它的人口呢？它的人口啊，现在就是将近1000万。可是这个国家呢，以色列的民族呢，就在近代二战前后啊，可以说是二战的时候就被集体屠杀了将近1100万，在希特勒纳粹党杀了将近600万，到俄罗斯苏联苏联给他们杀了差不多500万啊，都是属于集体屠杀哈。那么这个国家仍然建国了亡国了2000年哈，这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还特别在哪里呢？这个国家呢在哪里建国不好，它偏偏就是亡了2000年，全世界的犹太人有钱的有势的，他们集中心力呢就一定要回到这个战乱频繁的加沙，这个巴勒斯坦，就是三大洲的中间，往西是欧洲，往东是亚洲，往南是非洲，一定要在这里建国。这全世界呢也只有这么一个民族呢，他觉得他有一份地契。啊，你说我们中国啊，占的土地面积从什么什么朝代开始啊？5000年前我们就现在这种土地，只不过有时大有时小哈。我们拿得出地契吗？这个地是拿谁的呢？这个地如果信神的话，就知道是上帝的。所以呢，只有犹太人，他们就说这块他们现在以色列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非常小的这个地方。他就偏偏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上帝给他的地契。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就是圣经。圣经上就说好了这个地方要给他，是上帝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呢也确实很尊重上帝的这个啊。我们看下一页，对，我们讲的多一点啊，就关于这个历史背景了，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两次赎罪日战争呢，后发制人的以色列呢都先吃亏后大胜哈。我现在不是要讲我们要不要赞成以色列啊，要支持以色列或反对以色列，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些我们都可以有很自由的意见，非常自由。但是我要说，就是以色列呢，若是他们全国没有信耶稣，如果他们永远是在律法里面守这个日守这个节，是很努力的在守，上帝也很保守他们，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够脱离他们肉体的罪以及属灵的罪。所以如果他们没有信耶稣以前，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人呢是必须要信耶稣的，必须要去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要发旺哈。耶稣曾经说过啊，门徒问耶稣说，那你什么时候再来呢？那个日子，什么时候神的国会临到呢？耶稣说，当无花果叶子发嫩芽发旺的时候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国向着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因着耶稣而得救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要临到的时候。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啊。所以以色列的战争，在以色列的战争 我们不说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我只能说这是上帝早就已经讲过的。上帝讲过什么呢？利未记二十六章，我们现在今天提的经文大部分是利未记哈，还有希伯来书来解释利未记哈。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讲，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啊，精神消耗的痨病啊，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所以这里讲到了，以色列如果在历史上遭遇了攻击，遭遇了人战争，我可以说从圣经的这个角度，从上帝的心意来看，就是以色列人要被管教，只要一发生战争，一定就有人伤亡啊！当然，神到后来仍然保守以色列人，没有叫他亡国，在这个四面受敌的状况之下呢，他仍然能够在五次战争中坚持到现在。这个以哈战争还没打完呢，啊，现在虽然要谈和了，但是仍然没打完，已经死了怎么样，将近四万人了啊！就是无辜的百姓也死了相当的多。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但是呢，人类的罪，上帝借着一个国民族，借着什么民族？犹太民族，借着犹太人来展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民族被罪折磨，而神要拯救，被罪就被自己的罪折磨，也被世界所有的人的罪折磨，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作为一个样板，作为罪的样板，然后也是神要拯救的出路。所以呢，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重要性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就一定要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但是我们既然看圣经，我们信耶稣看圣经，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若发生战争，那就是他们要被管教。但是我们放心，如果他在管教中能够稍微回转一点点，上帝怎么样？上帝就要保护他。我们看下一页。其实这两页是互相对照的哈，也都是利未记，不只是利未记啊，生命记，还有甚至于出埃及记都说到了，摩西五经都说到了，其实是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你们听话，我就保守你们，什么事情我都把你保护得好好的，别人打你绝对打不赢你，你不听话，我就叫别人来打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以色列若发生战争呢，我们很可以知道上帝在要讲话了，借着以色列的战争对犹太人讲话，也对他周边的国家讲话，也对世界讲话，也对我们基督徒讲话啊。所以是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就是他听话，上帝就保守，他不听话，上帝就让人来打他啊。所以你看，你们若听话的话，我就我就赐平安在你们的土地上啊，你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啊享受。甚至于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你们五个人追一百人，一百人要追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我在你们中间立定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这位神是很充分的明显的表达了他的那个人格哈，人格的一面哈，他有恨，他有讨厌，他有喜悦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唯有圣经哈，是上帝借着一个民族来表达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啊，他是怎么样一位公义又慈爱的上帝，他是一位怎么样一个厌恶罪要拯救人的，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上帝哈。我们看下一页。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啊，我可能在历史上，我们如果读圣经哈，接着我们OFS 就会读哈，就会读到以色列其实在历史上有经历过很多的战争哈，在他们建立王国以前，有以东，有摩押，有亚门，有亚玛利，有腓尼基，有腓利士啊，然后呢建立王国以后，也就是大卫建国了以后， 还有埃及啊，埃及始终都在哈，但是有的时候埃及是帮助犹太人的啊，但是到了建国以后，埃及就是啊，犹太就是以色列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敌人哈，亚述、巴比伦、亚兰、波斯这些呢，在建立王国之前的这些民族呢，现在都基本上啊都是不了了之，基本上有些就没有了。或者是他们已经融入了别的民族，成了别的国家。像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波斯、亚兰、巴比伦、亚述呢，这其实就是叙利亚啊、伊拉克啊，还有伊朗啊，所以就是这些在阿拉伯的啊，还有沙特阿拉伯啊，都包含在内，都他们的境内的他们的民族融成了这些现代的国家哈、啊，都在怎么样？以色列的周围，以色列是一面是。地中海南边是埃及、啊、然后他在这个沙漠中，他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呢，他在这些伊斯兰国家的围绕之下、啊、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两张图呢就比较也简单一点，就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啊、他南边这个绿色的是埃及、啊、还有沙特阿拉伯，然后他黄色的是伊朗，然后绿色、伊拉克、啊、还有土耳其在上面、其实以色列在这个图上基本上看不太清楚，在地中海旁边那个小红小红的一个、好像这个长长的那一块哈，那就是、看都看不到、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哈战争开打将近两年以来呢，不是将近一年多哈，不是，那是以哈战争哈，就是现在是差不多大半年了，从去年十月打到现在哈，那又发生了这个其他的扩大的这个冲突，也就是伊朗伊朗也是像就在4月10几号哈，向以色列发动了这个导弹的袭击啊，虽然都被拦截了，但是可以各位可以就看到了，就是说以色列这么小这么小的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好像是四面为敌啊。他是怎么能够存在的？他是怎么能够在这些战火中站起来，然后又在神的保守里面，又在神的管教和破碎里面，是怎么样在历史上对人类说话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呢，是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对我们说话。其实以色列人就预表了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整个生命，以色列的整个民族的历史就预表了我们的生命哈。所以不管左边或右边，这个图呢就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战乱不会停止啊，而且现在仍然在这个战争中啊。我们看下一页。好，那实际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这个赎罪日战争呢，我们当然就是在利未记的16章啊提到了这个赎罪日当天啊，当天哈、啊，那该做了什么事情？其实说到这一章16章之前呢，我们其实也讲了有5个祭，其实这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建立关系啊，因为人犯了罪，以色列人犹太人没有接受耶稣以前，他们呢必须自己献祭啊，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呢是要很严肃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自己不洁净，没有献祭，要自己去找神的话，像亚伦的2个儿子就被击杀了啊，他们随随便便的想要到神的面前向神献祭，都会被击杀。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个5祭哈，5个祭祀啊，就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其实简单的有很复杂哈，可以讲的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新约的子民呢，基督徒呢，我们大概知道他这5祭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基督徒呢，没有这个疑惑了，因为我们信了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燔祭就是主日，我们如果有实体聚会就是主日，我们今天在线上主日，我们有祷告，有诗歌，有敬拜啊，有神的话，我们也算是啊献上自己啊，把这一天献上了，就完全的献上。 然后数祭代表是感恩，还有说生命的见证，活出耶稣基督啊。平安祭也就是我们啊在彼此之间啊能够有这个爱宴啊，在小组的聚会有小组的团契，然后我们每个月或者是定期我们可以领圣餐，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与主合一，我们就平安了。然后赎罪祭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啊。赎愆祭其实就是赔礼道歉，很简单。如果赎罪祭跟赎愆祭其实差不了太多，只不过赎罪祭是属于什么心灵的犯罪，是属于向神犯罪。赎愆祭呢是具体有得罪神的地方，有需要罚款啊，要补偿的地方，或者是因着不遵守神的命令而得罪人了啊。我想这个我都不细讲啊，这个等一下稍微说一下，这些祭呢其实都被耶稣基督所代替了哈。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在这里呢我们讲到罪哈，我们特别举了一段利未记的经文呢哈，这段经文也就是讲到赎罪记和赎愆记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的罪呢其实是有误犯的罪，误犯的罪其实就是非故意的罪。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对做基督徒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好像好多罪我们都是故意犯的。不不不，圣经上对于故意犯罪啊，其实它的门槛很高的啊，不很低哦，很高哦。要达到故意犯罪，等一下我稍微说一说各位就知道了，一定要我们不要自己责备自己啊。那在这里呢其实他举了个例子啊，就是你随便发誓啊，你自己原来不清楚，说你心血来潮说我明天要捐多少钱，我明天要做一件什么好事，或者我绝对不做那件事了。那你如果发誓指着天指着地的话呢，有人告诉你，特别是犹太人，他们不能随便发誓的，说哎你不应该发誓哦。那这个罪犯的我们觉得很轻嘛，那但是还是罪啊。所以他是一个误犯的罪，也就是他突然忘记了，或者他突然兴致来潮了，他突然发誓了，那他就错了。那有些人摸了不洁之物啊，比如说杀死的动物啊，或者病的有病的动物啊，他摸到了啊，但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告诉他，或者是去告诉祭司说那个人啊不洁，我们要离他远一点，他碰了死尸啊，死掉的尸体哈，那都包括动物啊羊啊这些哈。所以这些呢都算是在他们的这个犯罪的范围之内。那我们看下一页哈。在这里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因为赎罪记提出了这个误犯的罪。我们什么时候是误犯的罪呢？那我说给大家听哈，不知道是罪而犯的罪啊。那不知道是罪是而犯的罪呢，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说说是非啊，东家长李家短啊，我们觉得没关系啊，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是你在说是非里面在论断人啊，在讲一些不实的话或者传谣言的话，那就是犯罪了啊。那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常做嘛，一不小心就做了，喝茶聊天的时候就讲讲东家讲讲西家，我没有做牧师，做牧师以后都不小心都会掉这个里面啊，所以。像这种呢就是不知道是罪而犯的罪，还有一种是知道是罪而犯的之罪啊。比如说我明明晓得不要生气太久，不要生气不要犯罪啊，生气可以管教孩子，生气但是不能打孩子，生气不能摔杯子摔椅子啊，那这就是生气不能犯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气起来了，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气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真是骂了孩子，骂了难听的话，或打了孩子，或者摔了东西，那这个呢叫做知道而犯，那这还是误犯的罪哦。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知道有罪，我只要愿意认这个罪，就算是误犯。包括不知道是罪而犯，知道是罪也不小心就犯了，忍不住就犯了，一不小心就犯了，或者是一犯再犯，但是都觉得错了，在罪中不快乐啊，就觉得到神的面前要认罪，那这个就叫做误犯的罪啊。如果说只要认罪呢，就能够献赎罪祭跟赎愆祭啊，这个就是利未记给我们现在讲的一个重点。 那现在我们认罪呢，就到耶稣面前，我们不一定要在公众场合啊，当然在公众场合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当众赔礼道歉、啊、那个是应该的，甚至于同时也跟上帝说对不起啊，向上帝悔改也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如果认自己的罪到神的面前啊，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就是，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认罪，所以任何我们愿意认的罪，包括我不知道的罪，还有我知道而难免犯了的罪，忍不住就犯了的罪，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那都算是误犯的罪，都是有救的，都是有救的。但是呢，犯任何的罪若不认罪，就是故意犯罪啊！各位一定要知道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你明知道说谎不对，你确实说谎了，这都不算是故意犯罪咯。啊，故意犯罪是在罪中之乐，而且犯完罪以后呢，自己不责备自己，别人提醒的时候也不以为然，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罪的罪叫做故意犯罪哈。所以这一点，我想今天呢，我们借着利未记跟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故意犯罪呢，就再也没有赎罪的记了。这个是谁说的呢？这应该是保罗或者是哪一位使徒所写的哈，就是希伯来书。我们看下一页，希伯来书，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呢？其实在这一整个里面来讲起来，这个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呢。实际上我们从利未记看到现在呢，我们可以归纳出真正的故意犯罪呢，就是犯了罪，自己明明知道犯罪了而不悔改，或者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悔改啊，明明犯了这个罪而不悔改，而且不认罪，而且继续犯这个罪，叫做故意犯罪。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有赎罪祭了。那当然咯，自己都不认罪，怎么能够赎罪祭呢？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就是大祭司哈，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敛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敛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敛阄归阿撒谢勒的羊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也是用于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希勒。这一段经文呢，是利未记里面最难解的经文，但是呢，它的意义也是最深的经文。那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利未记已经讲到十六章了，那第十六章呢，大前提就是前面的五祭，包括赎罪祭啊，这些都讲完了。那现在讲到赎罪日啊，赎罪日的这个赎罪祭啊，赎罪日的赎罪祭呢就不一样。那这怎么讲呢？赎罪日跟赎罪祭有什么？赎罪祭跟赎罪日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赎罪日当然也要赎罪，要献赎罪祭。但是啊，我们现在我归纳给各位听哈，我们华人哈，我说华人，大部分的华人，平常可能在家里面都要祭祖啊。啊，有些当然特别是比较上一代的人哈，都要祭祖，都要扫墓啊，这些哈，那这个就是个人凭个人的这家里面的这个情形嘛啊。但是我们华人呢，有一天呢，就是大家都要扫墓，叫清明节。那不管去不去，那这一天呢是全国扫墓，全国纪念祖先的日子。那这个做比喻来说呢，以色列人呢平常呢个别有赎罪的个人的赎罪 啊，团体的赎罪，祭司自己的赎罪，长官的赎罪啊，全体会众的赎罪啊，这些都有啊，不时不时都有啊，或许常常有，或者每天有几次啊，或者偶尔有一点，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只有赎罪日这一天是全国全民都要赎罪，所以就像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的日子要祭祖，要纪念祖先，或者是要扫墓，但是呢，只有一天是属于全国扫墓的日子，清明节哈。那这个是全国赎罪的日子，叫赎罪日啊。那赎罪的内容跟赎罪祭相关，但是有些许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说啊。那简单的来说，赎罪祭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前面跳过了哈，我没有说比喻。我说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我真的，我昨天可能说了个谎，我今天越想越不对啊。当然这是新约时代了，但是如果到了旧约时代的时候呢，我很可能就去跟祭司、跟牧师讲，我牧师啊，我现在想要这个献一个赎罪祭啊，那我该怎么做呢？啊，如果我是平民百姓，我就带一只母绵羊或者母山羊都可以，当然我不需要献公山羊或怎么样，不需要啊。那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但是对我的要求，我这个平民百姓来讲，我自己去找牧师啊，我找祭司，我说我带一只山羊啊，我带一只母绵羊来，然后呢让祭司检查一下啊，是没有病的啊，没有残疾的，然后呢就祭司在这个会幕门口哈、啊，这个不能在自己家里面做的，一定要带到会幕来，这个要尊重，要到神的圣殿哈、啊。那然后呢啊，这个祭司就是牧师呢啊，他看一看啊，然后就看了以后呢啊，就把我的手啊就放在这个羊的头上啊，然后呢啊就说呢啊，蒋某人的罪啊就归在这只羊身上，然后呢就把这只羊就当众啊，就在这个祭坛前啊，就在铜祭坛前杀了，然后烧了，然后呢烧了以后呢，除了油以外还要洒血啊，把那个血就洒在祭坛旁边啊，也抹在我的手上或头上，那这样呢就表示什么？就表示我犯的罪呢已经放在这只羊身上了啊，这只羊呢就代表我死了，所以呢这就是个人要求赎罪祭。那这大前提是什么呢？我认罪了，我知道啊，当然说谎好像众人都有的罪哈。那如果杀人放火的话，那就不只是这个了，杀人放火要怎么样？要受国法处置了，杀人放火要处死的哈，那不是说这一般的这种小的这个小过小犯哈，小罪哈，那这些在神的面前都要认哈，所以就是这叫做赎罪祭哈。那如果是祭司自己犯了罪，也是要照样同样做，只不过祭司或者长老或长官们犯了罪的话呢，要用公山羊啊，要用的这个比较更慎重一点啊，百姓呢就比较轻微一点。那但是如果是全会众啊，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啊，那这个很难举例哈，就是全教会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那么这个所要献的祭也就是要无残疾的公山羊哈。那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需要知道的太清楚，就算不知道，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知道我自己认为我承认自己犯了罪，还有第二点，也就是如果我不知道，但是牧师告诉我了，或者是弟兄姐妹告诉我了，哎，你这句话说的不实在啊，你说这个人不是实话，你讲他，其实我所知道的他不是你讲的这个样子啊，你这样子就论断他不行的。哎，那如果在新约时代呢，这个论断就是耶稣基督说这是要是有罪的哈，就我们不能论断别人，我们论断别人，上帝就要论断我们的罪。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就必须向 向耶稣悔改嘛。那要怎么悔改呢？其实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得罪了你啊，我犯了这个论断的罪，你告诉我们说不能论断，主啊，我错了，求你原谅我，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那主耶稣就一定原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啊，啊，这是他的应许。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有罪，然后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献上山羊、母羊，献上动物来代替我受到罪的惩罚。那任何罪的代价都是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不是大罪小罪，我们总认为大罪小罪，在神的面前只要有罪就是死。啊，那如果我要死，那就我赎罪的祭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羊代替我。啊，那我们看下一页。啊，这里啊，对，我们看到这里啊，可以 OK 啊，这个亚伦跟圣所还有会幕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一只活着的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这就是他一切的罪愆，把这个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人之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在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哈，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回到刚才那一页呢，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归于阿撒谢勒。那我们就知道哈，在赎罪日当天的这个赎罪日这一天啊，一连一次的这一天，大祭司先为自己赎罪啊，献燔祭，献赎罪祭，为自己家人赎罪，赎完罪以后自己洁净了，才能够啊成为祭司来操作赎罪日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仪式。这个最重要的仪式跟平常不一样的是，除了自己献的祭以外，还要有两只公山羊。两只公山羊，一只呢被杀啊，来代表以色列所有众人的罪啊，都归在这只羊身上，让这只羊被杀了，然后被烧了，被宰了，被送到营外去啊。底下这一页就。被赎罪祭的公牛跟公山羊的血带到圣所赎罪啊，就要撒在圣所里面啊，也要撒在祭坛上面。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啊用火焚烧啊，也就是说献过赎罪祭的羊是不能吃的啊。其他的赎罪祭，每日的赎罪祭或其他的一般的赎罪祭，祭司既然烧了啊，把它烧了，那么留下的肉啊，有一部分哈，就留下的肉它是可以吃的，代表了就是上帝接纳了，因为祭司代表啊在人和神中间做中保嘛，所以祭司如果吃的话，就代表上帝接纳了这个赎罪祭。但是在赎罪日的这一天，这个公山羊的两只呢，有两种用途，第一只。是用来赎罪的，就是被杀了，然后呢就代表以色列全国众人的罪啊，全国众人的罪的代价都是死啊，所以就死这第一只公山羊，那第一只公山羊就全烧掉了啊，然后呢现在上耶和华的面前，就代表了说替罪了，赎罪了，就付上了赎罪的代价啊，第一只羊付上了赎罪的代价。那第二只羊呢是敛阄啊，两只羊是由这个大祭司敛阄啊，敛阄的意思就是我不指定哪一只，但是我可能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啊，说这一只或那一只，那这一只就杀掉烧掉，然后呢献给耶和华当做赎罪祭，也就是他这只羊的死，他是替众人的罪而死。那他这个替众人的罪而死呢，是付上了赎罪的代价，因为罪的公价是死，所以全犹太人的罪都归在这只羊身上，然后呢这只羊就被处死了，献给上帝了。那另外一只羊让他活着啊，这一点就是很难解了，但是呢我想比较简单的解法啊，因为各位都会看很多的，但是会有的时候看的莫衷一是哈，但是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只羊仍然是替罪用的， 是替什么罪呢？就是以色列人，刚才讲以色列人所有众人所犯的罪，他的罪行，还有他罪行所带出来的结果，都虽然都已经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但是这些罪行和罪的结果仍然不可以存留，所以就归在这一只活的山羊身上，然后打发人把他送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去，其实就送到无人之地。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把以色列人有这两只羊，一只羊是用来付赎价的啊，大家都该死，让这只羊死，替我付上了死的代价。但是这个罪并没有完全消失掉，这个罪行还有罪的结果仍然留在以色列的营地，所以呢，要把其他把这个罪真正的这个赎过罪以后的罪，赎过罪表示我这个人没有罪了，但是罪还在，罪还在啊，要把这些罪呢放在这只羊身上，然后把它赶到无人之地，这只阿萨谢勒的意思就是离开的羊，离去的羊，就把所有的罪归在他身上，让他带到死亡之地，带到旷野去。羊是不能单独的，羊必须要有牧人的，羊离开了群众，就变成所有的这个祭司把两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说这只羊就归到旷野去了啊，就把它丢到旷野去，其实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把以色列人犯的罪的结果还有罪行的罪性都放在这只羊身上，让它活活的到旷野去把人的罪带走啊，不要留在人群之中啊，带着旷野去死。那这里的预表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那其实就是那一只替，就是赎罪的羊，就是那一只被烧死的、被钉死的那一只羊啊，他是赎罪，因为本该该死的是我，但是要付上死的代价的，耶稣替我付了。但是呢，还有我这个，我虽然被赎罪了，那我还是会犯罪啊。我们基督徒是已经是被赦罪了，但是我们难道不会犯罪了吗？我们会犯罪，所以呢，所有其他我们身上的罪性以及罪行所带出来的结果，未来会犯的罪，都归在什么？都归也还归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背负众人的罪，他确实死掉了，他确实为我们的众人的罪死了，他这一死不只是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为我们赎罪，而且把我们的罪带到死亡之地，就等于彻底消灭了罪，把罪背负了罪带到死亡之地，彻底消灭罪。那你说没有啊？有，如果我愿意在任何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别人提醒或自己圣灵提醒，我都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到耶稣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那就是两只羊的功效都发生了。这两只羊就是一只羊是赦免了我曾经犯过的罪，第二个就是阻止了我的罪性，然后呢，以后所有犯所犯的罪都可以靠着认罪悔改让耶稣把我的罪带到旷野去，带到无人之地就对我无权无分无纪念，这个罪不会连着我，不会因为我昨天犯的罪就一天到晚我就被仇敌控告，这罪已经没有了也许我明天又犯了，明天又犯了，又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再一次他是两只羊的功效一只赎罪，一只除罪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下一页牛羊被宰杀，献祭后送出营外焚烧另外一只公山羊归阿萨谢勒阿萨谢勒成为替罪羊，就担当我们的罪，被送到无人之地，送到死地担当以色列人一切的罪，送去旷野，替罪的羊归阿萨谢勒，就是归给死亡，就是把我们的罪丢到死亡里面，也就是把我们的罪丢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死了，死了在复活的时候罪就不会出来了，那耶稣就胜过了罪所以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的时候，其实两只羊的功效都出现了，就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天赎罪日这一天，两只羊的功效，一只赎了我们的死罪，一只替我们的罪死掉了，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罪除掉了，把我们的罪性除掉了，一只是替我们犯过的罪付上了赎价，一直是为我们的罪性付上了一个除罪的一个代价啊，把他带到死亡之地哈。这里比较不太容易讲清楚啊，希望各位能听清楚，愿圣灵带领我们哈。那其实这个阿撒谢勒希伯来发音呢，就是替罪羊，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替罪羊。耶稣是替罪羊，击败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看下一页。原来牲畜的血哈，这个希伯来书在解释哈，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住圣所做赎罪祭，牺牲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除到营外救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刚才我们讲的两只羊，一只羊是被烧被杀了，被烧成块了，然后呢丢到城门外了，丢到外面去了，一只羊呢，被送到旷野去了，这个羊我刚才讲，这两个羊的角度呢，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被钉十字架，是在哪里被钉的呢？耶稣献祭是在圣城里面献祭，耶稣在圣城里面被拷问被逮捕，然后在圣城里面推翻了圣殿的桌子，然后在圣城里面七天也带着门徒。其实在献祭，但是呢他被捉被拿的时候呢，是被送到营外，是送到什么，是送到各个他山上去钉死的，他是被送在营外受苦的，是被钉死的。那其实这个出到营外，在解经书上面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呢耶稣是在宗教当局所保护的状况之下，是在律法的这个城里面，是在律法的城里面被定了罪，然后呢被拖到律法的城外面去受苦，被定十字架受刑罚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不止他在营外受苦，成了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成了我们的一个替身代表，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不可以天天就在律法的宗教体制底下，好像在里面呢就自得其乐或者安于其位，说这个我守律法然后我守教会的规矩，我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的仪式里面我会受到保护，我会有平安，我会有自由我都很好。不，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他永恒的大祭司，他是在城外被钉死的，他是被丢到城外的，他是死在各个他山上面的，他不是在圣城里面，不是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宗教当局的那一块保护地之内，他没有被保护，他也没有留在那里。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天天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宗教的氛围的那种自己觉得自我安慰或者是岁月平静里面，我们总以为说我每天早上读经祷告，我做这个做那个，那些宗教的形式，宗教的仪式，那些圣城里面的那一些都不是我们我们可以待在里面，我们可以去，我们也可以去敬拜，我们可以去教会，我们可以做任何有形的敬拜的仪式，祷告的仪式都可以，我们可以参加所有的团契，但是我们仍然要献上活祭，是要把我们自己放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放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怎么样去受苦。为什么会受苦呢？我们看下一页。基督钉十字架代表了永恒的大祭司献祭，他自己是一个赎罪的羊，他也是那一只替罪的羊。我刚才讲了赎罪日以色列人大祭司献上的两只羊的作用一只是赎罪，一只是除罪，也可以说替罪，把我们的罪带到死亡去完全让我们跟罪隔离 啊，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认罪悔改，就与罪隔离了哈，在城内献祭给上帝，在城外受苦受凌辱。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宗教范围内，我们可以在律法的范围内，可以在读经祷告中，可以在敬拜中，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献祭，但是我们一定也要献上活祭，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苦楚啊。那为什么会有苦呢？我们看下一页。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更美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跟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啊。所以我们再次看下一页，这意思都是一样啊，就是耶稣已经来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赎罪祭里面所有的祭司所做的，还有他自己也是那个被宰的羔羊啊。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十五节哈，若山羊和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可以洁净人哈，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呢？他的血岂不是能够洗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吗？使你们的侍奉呢永生神呢？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啊，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其实他就是燔，他自己就是燔祭的代表，他自己就是素祭，他自己就是平安祭，他自己就是赎罪祭，就是他以自己无罪代替我们的罪，他自己也是赎愆祭，他能够补偿我们一切的亏欠，因为他的死啊，所以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的功效是大的不得了，是代表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我今天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啊？我们看最后一页吧。啊，基督徒如何献祭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心灵诚实的祷告，圣灵充满的敬拜，靠耶稣近前度日，出到营外受苦，献上生命做活祭，生活的啊属灵征战啊。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啊，我们常常以为是那种好像去传福音啊，或做这些，当然那些也都是，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老我天人交战，这个天人交战其实每一天我们都靠着耶稣要得胜，我们不只是战胜这个世界，我们也要战胜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那个有罪的老我，要靠着那两只羊，就是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那两只羊的功效，一个是赎罪，一个是替罪啊，一个是赎罪，一个是除罪啊。我们再看下一页，啊，再看下一页，我们这一页就不说了啊，因为啊，我们会出到营外会受苦哈。彼得说行善啊，要宁可行善受苦。那么宁可行善受苦，那行善到底是什么？我把它推出一个逻辑哈，行善不是我们做善事。不是去施舍这些，那怎么会受苦呢？造桥铺路，或者你捐献，或者是你去救助穷人，或者是你甚至于有的时候去帮助人，那也不会受苦啊。那什么叫做为什么行善会受苦呢？因为真正基督徒的行善的定义是敬虔度日。那敬虔度日的定义是什么？敬虔度日就是心中有神，然后心中有神的目的是什么？要尊主为大。我们有的时候信主以后心中有神，但是没有尊主为大，还是自己做大。那尊主为大的证据是什么？尊主为大就是要谦卑悔改。那谦卑悔改的证据是什么？就是要舍己顺从圣经啊，不要圣经讲的话我喜欢就听，不喜欢就不听，那是不行的。然后呢，能够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这样就是行善。那这样的做法呢，会不会受苦？会。我们会受到家人或者身边不幸的人的讥讽啊，或者阻扰或者逼迫，这些都会。因为耶稣说过啊，他说我做夫子的都会受苦，都会被人家逼迫，你们做这个做学生的怎么会不会呢？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随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感谢神，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的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所以基督徒每一天与老我的征战，其实保罗的话讲的已经很露骨了。他说如何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其实每一天都在天人交战。我们每一天只要认真的活着，都会发现自己里面有一个罪的律啊，不该说的话就想说，不该做的事就想做啊，心中的意念也常常是圣灵会提醒啊，我们都会自己责备自己。但是那怎么办呢？每天都要与老我征战，也可以说是每一天都是属灵的啊，基督徒属灵的赎罪日。每一天的老我征战，其实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哈。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吧，应该是。保罗说真是苦啊，我们能说什么呢？保罗都说他真是苦啊。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我真是这个怎么样越服侍越甘甜我非常喜乐啊。保罗也说我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那这里为什么保罗又苦了呢？那很简单，保罗是面对自己的老我的时候他就苦了。他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到了两只羊的功效的时候，他就乐了所以就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呢，当面对老我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苦情，我们不要在老我里面自得其乐哈，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为跟随这个赎罪的主而征战，他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要做他的奴仆，我们要做耶稣的奴仆，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耶稣的奴仆。耶稣要传福音，我们就要传福音。耶稣要击败掌死权的老我我们也要在我们里面征战。好，我们看最后一页了，应该是最后一页了。好，基督徒的每一天都可以说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每一天，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成为赎罪制。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怎么样，都可以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哈，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如果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我们，那两只羊的功效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一天的赎罪日的征战就得胜了，是不是自己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每一天都是赎罪日的征战，以色列的征战也是代表了我们新以色列人的征战。听神的话我们就得神的保守，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受到管教和破碎我们感谢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玄玄姐妹，谢谢。